2024年中国几大危机，金融动荡或引政治斗争。民调显示，43.6%的台湾人认为中共界选严重。TikTok 强制要求用户输入 iPhone 密码。小马科斯，南海政策更强硬，近60%菲律宾人拥护。严冬多瑙河罕见发洪水。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3年底，中国再迎来一波减薪潮，首都北京亦都不能幸免。招商银行亦向讨薪2亿5000万人民币的消息受到广泛的关注。专家在预判明年中国几大危机时，首先就是关注经济问题。中国招商银行监事会12月28日通过了绩效薪酬追溯扣回议案，掀起了民间热议。台湾媒体报道，其实招商银行3月披露的2022年的年报就提到，银行已经建立了追薪制度，并在2022年共收回了5824万员工薪酬。计算下来，每名员工平均被追回了公司 2.3 万人民币。国内的财经自媒体发文说，招商银行的绩效追回至少三层含义，一是银行的日子不好过了，第二就是未来除了银行外，大型央企国企亦都会跟进向员工追回已经发放的工资。第三是通过绩效被追回可以推估招商银行在2022年实质产生的坏账增加。招商银行追回高管薪酬是中国金融陷入危机的征兆。不单止这样，北京一个公交司机12月27日在社媒发视频说，刚刚接到紧急通知，北京的公交集团的工资总额从2800元改成1420元，发放时间还未公布。12月29日，国内媒体头条新闻报道说，东莞一个业主分享了自己的遭遇，三年前用了600万买的屋，现在跌到270万，自己已经半年没还银行贷款了，刚刚被银行通知违约，要拍卖这一套屋，如果拍卖的收入不能够抵付贷款，就要起诉业主。这位业主求助说，就算成功地卖了屋，计起上来亦都欠银行120万，但是家里已经没有余粮，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以上的事例近几个月来在中国屡见不鲜，房子变成负资产，工资被减，甚至失业，中国人在2023年陷入了经济困境。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最新一期的新闻大破解节目中说，中国经济在解封之后之所以没有反弹，核心问题是中国体制的弊病现在浮现了出来。如果体制不恰当，但在关键的时刻采取比较好的政策，那还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出现一段时间的荣景，但是这个荣景是有限的。如果关键时刻体制又不对，又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最后结果就是一败涂地。明居正进一步解释说，中共就是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清零搞死了大量的小微企业，路线左右摇摆，单止吓到外商出逃，连中国的商人都大量出走。以至于中国不需要外界的打击，生产链就已经面临断裂的可能。另外封控三年，中国人的荷包已经扁了。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人民币的高达9亿6000万人。号称14亿人口的大国 ,70% 的人口收入都不到2000元。好多人没钱消费，有钱的人对未来没信心，不敢消费。因此内循环走不通，生产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基本熄火，明年的经济很难好起来。明居正教授说，还有一个大问题是龙头产业房地产垮塌，将上下游产业拖垮，上游最重要的是被拖垮的产业就是金融，这个就会出现债务危机，然后地方财政开始枯竭，中央财政出现困难，这些问题累加就会出现巨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失业。 失业问题再严重下去，就是社会动荡。还有一点不确定的就是，疫情是不是会卷土重来？中国现在多种病毒交叉感染，新冠仍然未有解药。这些问题在中共内部会产生影响。明居正教授举例说，共产党国家对权力高度敏感，所以一系就外斗，一系就是内斗。克鲁晓夫倒台有两大原因。一个是1963年到1964年苏联农业欠收，另一个是苏共和中共关系不好，内政外交都出现问题，苏共内部斗争借题发挥，将克鲁晓夫搞了落台。这个就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逻辑，亦就是政治斗争来的时候，所有问题都可以成为罪状。习近平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大会小会上强调不要做两面人，要求政治保密等等。明居正认为习近平对身边人不放心，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亦都不放心。明教授在2017年就曾经听一位中共高干子弟说，红二代里头出现了变化，本来都支持习近平，现在都在反习近平，支持习近平掌权的比例从9比1变成了1比9。这位高干子弟解释说，因为虽然习近平没整到我们，但是刀锋已经在我们边上划来划去。从2017年这一次谈话至今，中共内部有更多的变化。习近平整肃的对象亦都蔓延到刘源、李尚福等红色血脉。而且习近平今年清洗军队和军工集团，但目前官场仍有马兴瑞等出身军工集团的人掌权。明居正说，这些官员和落马的军工大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未来的官场可能出现反弹。明居正认为2024年会有更多的镇压，更多大清洗和更多反抗。未来有两个可能，第一是政变，或者更坏的是习近平遭遇暗杀，第二是民怨擦枪走火变成官民冲突，甚至演变成颜色革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则提出，中共在2024年有10大危机，包括美中脱欧、南海战争、全球受中浪潮再起、通货紧缩来临、中南海权力动荡、中共深陷国际孤立、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中国灾难常态化、官方治理失败、中国出现财政、投资和人才三大资产流失、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2月29日，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举办聚焦明年台湾总统大选和两岸关系的座谈会，并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民调结果显示，43.6% 的民众认为中国介选严重，25.2%认为是美国比较严重。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主持会议，并发布了民调结果。吴失智表示，从民调分析，50岁以下的人中认为中方介选比美国更严重的比例明显高于全体。国民党支持者和中高年龄层更受中方介选的影响，国民党支持者对美国抱有更多敌意。吴失智强调，其他国家对台湾没有领土和主权的野心，但中国有。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庭辉分析，一般而言，支持泛绿阵营的台湾人认为中方介选严重，泛蓝支持者则认为是美国介选，但这次调查有30%无意见，这些人正是北京拉拢的对象。近期亦都出现了里长接受中方招待扑大陆旅游，这些关键的少数可能会左右了立委席次。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岑友忠说，一半以上的国民党支持者都认为美国介选，某种程度是因为党内的疑美论。如果美中竞争格局不变，国民党在中国和美国间犹豫不定，想要两面讨好，会面临两边惩罚。国民党应该有比较好的论述，否则会遭到质疑。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学者黄志胜表示，明年1月1日是告台湾同胞书45周年。2019年40周年的时候，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习五点。习近平是否在台湾大选前发表谈话， 是否会在两岸议题发酵，对选民投票意愿造成恐惧，值得关注。这次的民调在12月25日至27日间举行，通过市话和手机访问了1025位全国20岁以上的人士。据用户反映，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短影音平台 TikTok 增加了新的要求，必须先输入 iPhone 的密码才可以打开 TikTok， 这个引发安全疑虑。综合外媒报道，消息最初被曝光是11月有网友在美国红的论坛发文说，每次我打开 TikTok 的时候，他都会要求我提供 iPhone 的密码。整个12月不断有网民证实自己亦都遇到相同的情况。更令人忧心的是， TikTok 的官方并没有给出解释为什么要求用户输入高度敏感的私人信息。亦都正在同一时间段，苹果公司针对 iPhone 等产品发布两个紧急安全更新。先前就曾经有多名前员工爆料， TikTok 不单止将全球用户的敏感数据储存在中国的伺服器，甚至还被中共走后门，窃取用户的个人信息。今年9月，欧洲的监管机构对 TikTok 处以 3.68 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其涉嫌未能够保护儿童的隐私。美国已经禁止政府设施使用 TikTok，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亦都已经宣布类似的要求。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上任以来，对南海主权争议的立场越加强硬。12月28日公布的民调显示， 58% 的菲律宾人支持现任政府在非中主权争端的对策。菲律宾新闻社报道，菲律宾独立研究团队 OCTA 在9月底至10月初展开的民调显示，接近 60% 的受访者支持菲律宾政府的做法， 11% 的受访者表达不满。其中马尼拉都会居民众对菲律宾政府南海政策支持率最高，从 46% 上升到 66%。 对此，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若说，西菲律宾海关乎人民的生活和生计，尤其是渔民，是不容忽视的首要问题，菲律宾政府明年有决心维护国家利益。安若还说， OCTA 的调查显示，菲律宾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例如强化和伙伴、盟友和友邦的关系，都是对的。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埃格拉表示，好高兴多数人民都支持政府的决定，意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埃格拉说，菲律宾政府正考虑在南海人外礁为渔民建造住宅。菲律宾1999年特意将二战时期的一只登陆舰搁浅在仁爱礁，并派兵驻守，显示主权，但菲律宾在仁爱礁没有住宅，登陆舰船体不断地被腐蚀，没有办法住人。多位参众议员近日提交法案，增加2024年的财政预算的基础上，发展海巡队现代化。小马科斯上个月批准了17亿美元的预算拨款，供菲律宾海巡队采购5只97米的多功能巡逻舰。小马科斯今年2月紧急访日寻求支援，日方答应为菲律宾建造5只大型的巡视船。11月岸田亲访菲律宾，宣布会向马尼拉提供5套军用警戒监视雷达。欧洲阿尔卑斯山积雪在12月底开始提前融化，大量融冰流入多瑙河，导致罕见河水暴涨，影响沿岸国家。多瑙河流经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河段，在12月27日水位涨到了 6.93 米，创下近10年的新高，洪水蔓延至两边河堤，商店和地下道全部都是水，根本没办法通行。河岸边的长凳都被淹没，交通标志有一半以上泡在水里头，民众只好在河堤搭挡水板。预料流经布达佩斯的洪水会在30日减退，不过接着洪峰陆续抵达下游地区，12月31日下游水位将会达到 8.12 米。当地人说12月底是最冻的，多瑙河通常都是结冰的， 从来都未有圣诞节前后睇过洪水，春天过后先会出现大量融雪。多瑙河喺2013年曾经发水，水位达8.91米，创下纪录。但当时嘅洪水系出现喺5月底，因为春天过后阿尔卑斯山嘅雪先至会大量融化，引发河水上涨。今年嘅水患提前到。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